大家好，我是姑姑，欢迎来到我的节目《职场奇葩谈》。节目开始前呢，要先跟大家报告一下了，下周我要停更一次，我刚好人在国外，不方便带电脑出门，其实是不想增加行李的重量啦，就让我休息一周吧。借着这一次呢，去美国探亲加访友的机会呢，开启充电模式。刚好我有个同学在矽谷工作，想访问他矽谷最新的状况，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心得咯。再请大家要记得追踪我，才不会错过我更新节目。好，进入今天的主题，有人可能已经发现了，我都在引用台积电人资长何立梅的谈话。我不是要来蹭台积电的流量了，而是有感而发。先说何立梅在2023年底出席一场由军医平台教育基金会主办的2030教育 AI 年会趋势论坛里提到，他在台积电工作了20多年，做过了会计、财务主管、业务副总，最困难的工作就是做人力资源啦。他还说啊，他是从一个非常有逻辑的谈冰冷数字的财务工作者，换到有一半是数字，一半是人啊，这里指的就是业务性质的工作。最后呢，他换到了人资的领域，全部面对的都是人，没有冰冷的数字。由于呢，每一个人对事情有不同的想法，所以何立梅觉得人力资源是他做过最困难的工作。哇，终于有这么高层的人物看见人资工作者的难处啦。不明就里的人可能会觉得企业的人资不过就是服务员工嘛，有什么困难可言呢？甚至有的人会觉得人资工作者应该不需要什么专业吧，不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尤其在职场啊，人资只要站在劳工的立场，帮忙劳工向老板争取薪水，给多一点奖金，多发点，讨好每一个员工，应该都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倘若只是这么表层啊，我想应该是天下太平了。真实的职场可不是讨好员工这么简单啊，要衡量的面向可多了。要先分企业有多少资源来讨好员工，先不谈没有资源的企业了，光荷包赚满满的企业要怎么分配这些资源，让所有员工感受到公平合理，还要感谢企业老板厚爱，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好比说公开资讯观测站每年定期会公布上市贵公司的员工薪酬福利，不跟其他公司比了，就自家同仁比，拿不到平均薪资的人要怎么激励他们继续努力，已经超越平均薪资的员工要怎么想方设法把人给留下来，不要被其他公司给挖走，这些都是人资要去操烦的事。甚至啊，找来的人不好用，有主管表示要淘汰，去当坏人执行的，也都会落在人资的头上。当事人对主管不爽，把气都出在人资的身上，我们也都得盖瓜承受。我今天就从主管跟员工两个面向来谈谈人资工作者的困难处境啊。我们人资通常要面对不同层级的主管啊，协助他们处理人员管理的问题。这些主管呢，不会因为他们是没经验的初阶主管，还是已经登顶的高阶经理人呢？我们最常碰到的就是不会先检讨自己领导能力有问题的主管，他们自己找来的下属绩效不彰，不是他自己出面解决问题，不管是要激励下属持续改善，或者是淘汰不用，身为直属主管的总是得要出来谈吧。很多主管呢，都是会拿着这个头衔来压人资，要人资负责把难搞的下属调走，或者是请他走人。是不是很妙啊？他自己都觉得不能用的人是能调去哪呢？是要以邻为壑吗？你碰到这种主管啊，他们也不管人资有没有执行困难啊，反正他不想用的人，你就得尽快想办法让有问题的人从这位主管的眼中消失啊。可能有人会问，哎，为什么不直接发资遣费给不适任的人离开呢？哎，有些想争取工作权的人就不是付钱能够了事。总之啊，我不得不说，我们非常害怕遇到这一类的主管，习惯把有问题的员工都丢给人资来处理，剩下就不关他的事了。那我们人资还对一种类型的主管很感冒，明明他是符合公司法定义的经理人，过去公司赚钱分派奖金股票的时候， 他以经理人的身份拿了不少的奖金股票，他都没有说他要比照劳工的标准分配给他就好啦。当然是不可能啊。但是呢，你遇到与他个人利益有冲突的时候呢，他就会说他要比照劳工的标准，该是他的权益，他可是寸步不让啊，坚持呢要领好领满。我说个故事吧，不久前啊，我们有位经理人要转调到子公司任职嘛，那他就要求人资要给他结清年资。我当时回复他说了，按照集团转调的惯例呢，子公司会接续计算你在某公司的年资，没有结清年资这个选项。这位经理人呢，不同意我的说法，认为啊，企业转调的时候呢，他应该可以选择结清劳退就职的年资权益吧。我就告诉他说，你是经理人，不适用劳基法，况且是子公司要找你过去的，自然是由子公司决定啊，母公司无权干涉。于是啊，这位经理人只好跟子公司交涉。子公司的人资刚开始也是跟他说啊，你是经理人转调啊，没有结清年资的问题啊。但这位经理人啊不接受，说要去找劳基法专家咨询啊。经理人就是不适用劳基法嘛，也没有其他相关法令规定啊，即便你是去找劳工局协调，他们也不会受理。就这样僵持不下的时候，因为是子公司的总经理邀请这位经理人加入的嘛，那子公司只能选择盖棺承受了。于是啊，这位总经理就通知他家的人资帮这位经理人结清年资，才把这位经理人先安抚好。子公司的人资本以为按照劳工的标准结清就职的年资了，也付了钱，可以完成转调程序了吧。但这位经理人呢，又来找子公司的人资说了，他还要结算母公司未休完的特休假。子公司的人资听到这里啊，简直要抓狂了，但还是耐着性子小以大意地说，您的身份是经理人啊，是不能比照劳工身份结算未休假的。当然这位经理人是听不下去，坚持要拿未休假奖金，而且还不是结一个年度的哦。子公司的总经理啊，为了平息这两边的争议啊，只好要他们的人资退让，同意结算未休假的薪资给这位经理人。子公司的人资啊，私下来找我抱怨说，这位经理人怎么可以利用企业转调的机会对他们公司予取予求吧吧吧。我听到这哈哈大笑，安慰他说啊，这是他的本事啊，一般人还不见得有这个能耐可以拿到这么多的好处呢。这个故事啊，告诉我们，当你不是个咖的时候，你表现不好，你的老板想请你离开，你要资遣费他不想给你，是可以找很多方法来弄你，你是一毛钱也拿不到。但你要是当上了经理人，你有话语权，你可以谈判争取你想要的权益，甚至转换对自身有利的处境，该要拿的好处一毛都不会少。我们身为人资工作者，常常看到这种不尽公平的现象，无奈多于无助。再来说说人资对一般员工的面向，不是给多一点钱大家都能被摸头搞定啊，我们还得加入培育，还要激励，有时甚至得鞭策。不要被鞭策这两个字吓到啊，你不鞭策这家企业是要怎么成长呢？没有业绩加持，哪来的利益可以给员工加薪发奖金的啊？这个执行过程啊，不会言就是胡萝卜跟棒子都要同时并用，而且还不能只有一种招式，要能全体员工适用，还得因材施教，还要适才适所。同时呢，还要观察员工的身心变化，不是每个人都经得起工作压力的考验。光想到这里，你就知道有多艰难了。当公司营运红红火火的时候，需要员工加班配合，还不见得叫得到人愿意跟企业一起赶工完成任务目标。等到你交不出货，或者是你的品质出了问题，造成你的订单飞了，客户跑了，不得不要缩减人力的时候，还要接受员工的抱怨，回头骂企业老板未善尽社会责任照顾员工的，是不是很为难呢？我说个故事吧，多年前啊，我们有家子公司为了就近服务客户嘛，就在靠近客户的城市设立了分公司，但这家分公司的出货品质啊一直有问题，我们内部也检讨了不下100遍了，迟迟没有改善。直到子公司因为生产区发生了灾害了嘛，还要修复整理， 这一段故事啊，我在前一集《培养强大责任感》里面有提到，这边就不重复了。于是呢，我们子公司所有订单生产的工作呢，都瞬间的涌入了分公司。那家分公司啊，不只是交不出货，还要从母公司调派人力支援，品质更是无法达到客户的要求，出完货还被客户退货换货的，把公司啊搞到人仰马翻。我们公司的高层呢，只好进驻分公司去了解，才发现啊，内部管理还真是个大问题。不仅没有按照公司的 SOP 生产，所有的原物料存放都是一团乱，这要怎么确保生产的品质呢？刚加班赶工生产完的货，才交货不久就被客户验货验退了，退的货呢，回到公司再重工修整后再重新出货。这家分公司啊，永远都在生产、出货、退货、换货、重工再出货的无限循环中，没有根本解决自身的管理问题。渐渐的，我们的客户流失了，分公司已经没有订单可以生产，子公司就必须结束当地的所有业务，简单讲就是要做关场的准备。于是找我来解决剩余人力的问题，我们人资就研拟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调动员工到离家超过200里以上的企业总部工作，公司会贴补租金，或者是提供高铁的交通费用，还是维持员工的工作权。第二个方案呢，就是提供优于法令条件的离职补偿金，双方合意终止聘雇契约。我们人资研拟离职补偿金可是相当优厚啊，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有考虑到这些同仁呢，之前都签了扶除会的协议书嘛，这个协议书是针对公司过去给予的奖金去购买公司的股票来信托帮员工留任的，但同时必须在职要来到一定的年限后呢，才可以全数领回信托的股票。这份协议书呢，也清楚地载明，倘若有发生资遣或者是优离的情况的时候呢，当事人就必须放弃原有的信托股票。我们推第二个方案呢，理解员工会损失信托股票，所以才会提案要提高优离金来做补偿。我们所提高的金额是比去领失业给付金都还要高出许多，但这些同仁可不是这么想的啊。很多人看到高额的优离金，当下二话不说，立马签下合意终止聘雇契约啊，想尽快拿钱走人。但回过头呢，还是要去劳工局检举公司不发还信托股票，并且还串联起来要求公司派代表来劳工局做劳资协商。可能有人听到这会觉得说，哎，顾姐，你们不是有签股票信托协议书吗？于法于理应该站得住脚吧。但我要说，这就是人资困难的地方。法理上呢，我们公司当然有信心，但人与人之间还是要兼顾情理嘛。为了释出善意啊，不要闹成了社会新闻，我们公司啊选择从宽认定啊，以发还信托股票的条件让劳资和解，整件事才圆满落幕啊。我可以理解那些同仁想领好领满的心态，甚至有人跟公司签了合意终止聘雇契约后呢，还回头要求地方政府啊要帮他们开非自愿离职证明。有人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我就是要去领失业给付。多年过去了，回顾这家分公司的兴衰史啊，感叹我们子公司砸了好几个亿啊，投入厂房设备，高薪找来的这些员工，不仅没有帮公司顾好品质，稳住客户，临走的时候过来不基础的，到底是谁害了这家分公司营运不下去的呢？好啦，喜欢我们今天的主题吗？可以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订阅，每周日都会有更新的内容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传哦，请大家要记得追踪我，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咯，拜拜。